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如果是信了耶稣，我们死了以后就是回到神那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千百年来，许多基督教的作家和传道者都一再地强调，我们所信的神是给予人第二次机会的神。事实上，神的确是这样，蛮有恩典和怜悯的，他乐意给人多次得救的机会。一旦我们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之后，神的恩典就会更多，神持续不断地给予我们恩惠，让我们得以脱离罪恶，并且行在义中。然而，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主题是，神在人死后会给人第二次的机会吗？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道中。耶稣说，撒旦是说谎的，他也是说谎之人的父。魔鬼撒旦成功的诡计之一，就是要人相信他的谎言。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正是魔鬼撒旦长久以来一直向人灌输的谎言。很多时候，基督徒会对于未来感到忧虑，又或者对现实基督徒的生活，对属灵的事物多所存疑。而魔鬼撒旦的伎俩，就是用圣经的话来对我们说话。当然，圣经的话到了撒旦那里就变成了他的曲解。那就说，撒旦不错，是引用圣经，但却加上他错误的解释，他扭曲神的话，叫我们误信他。撒旦不怕我们读多少圣经，他只要说服我们相信他的谎言，他就得胜了。而魔鬼撒旦的一个非常大的谎言，就是人死了以后还可以有第二次的机会。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到底神是不是给人在死后还有第二次的机会。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九章24节到28节。希伯来书九章24节到28节，经文这样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希伯来书九章24节到28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题目是，到底人死了以后还有第二次机会吗？那就说，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进到永恒以后，神会不会给我们第二次得救的机会呢？这种说法符合圣经吗？有圣经的根据吗？还是不过是魔鬼撒旦美丽的谎言，叫人不把握今生的机会信耶稣，以为来生还有第二次机会呢？撒旦会欺骗人，告诉人神是爱人的，神绝不会忍心叫人下到地狱去受苦。不管怎么样啊，最终每一个人都是可以上天堂的。如果今生不得救，将来还有机会得救。这是撒旦的说法。但是圣经有这样的教导，有这样的真理吗？神的话语，这本圣经到底怎么说的？这才是我们要掌握和依据的。现在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圣经，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耶稣在这儿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财主和那讨饭的拉撒路的事情。通常主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很少指名道姓，或者说很少给人物冠上名字。但是这不是一个比喻，因为经文没有记载耶稣说了一个比喻。换句话说，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请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经文记载，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祖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听劝。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个永恒的结局，一个是拉撒路，他死了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享福得安慰；另外一个是财主，死了就到阴间受痛苦。这个结局是定了的，不能改变的。即使财主苦苦地哀求他的祖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也爱莫能助，因为这永恒的结局一旦定了，就是永远不能更改的。唯一能够把我们从犯罪、悖逆和罪恶的生命拯救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别无拯救，再没有别的办法。并且是在今生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靠着他救赎的功劳而得到拯救，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就没有机会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流出他的宝血，有洗罪的功效，能够除去我们一切的罪。耶稣付清了我们一生的罪债，让我们可以得生，得着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与神的性情有份，开始过公义和圣洁的生活，而这样的生命才可以到天堂去。人生是一去不复返的，过去了的岁月，过去了的日子不能再追回来。一旦我们跨过永恒，一切就都成定局了， 再没有转还的余地。财主并没有祈求他在世上的那些还活着的弟兄为他祷告，好让他可以离开阴间的痛苦。他没有这样求，因为他求也没有用。圣经不错，是给人希望，是给人机会的一本书。圣经也常常提到神给人机会，然而这些机会都是在今生的，不是在永恒，不是在来生的。因此那些说我以后还有得救机会的人，其实是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在圣经里找不到支持的。第二，我们也找不到有所谓炼狱这样的说法。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一次为人受死，他是一次为人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就成就了救恩。他成就救恩以后呢，他就坐下，表明什么？表明这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是一次献上，和旧约的祭司不断地把祭牲献上做了比较，指出耶稣的死是超然独特的，他不用像旧约的祭牲必须多次的受死，不断的献上才能赎罪。旧约的公牛跟山羊就是这样，所以祭司几乎是没有办法休息的。然而耶稣是一次把自己献上，他成就了救赎的功劳，把全人类所有的罪，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将来一切的罪全然洗清，不留痕迹。当我们诚心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我们承认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为我们舍命牺牲的功效的时候，我们承认耶稣为我担当了一切的罪过，为我受尽了一切的刑罚，他的死是为了我的罪，所以我诚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我就从罪恶中获得释放，我就得以成为神的儿女，我就领受了圣灵，并且领受了那永远的生命，可以跟神建立生命的关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确信救恩就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死后还要受苦，还有炼狱？那是完全不合理的，是矛盾的。神透过耶稣基督进入世界，他降卑自己来成为人，住在世人中间，和人一起生活，他成为忧患之子，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受世人的讥笑辱骂，受鞭伤，他为我们舍身流血，这些都是为了我们。我们既然诚心相信接受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觉得这不足够？为什么我们认为自己还必须为罪有些付出呢？如果我们在接受这份救恩之余，还感到自己要有所付出，那么救恩就不是恩典，就不是白白的礼物，因为还要加上我们人为的努力，我们仍然要靠行为，那十字架就不是恩典，得救就必须靠行为了。然而保罗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神所赐的，也完全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要是我们死后仍然还要受苦一段时间在炼狱里，那就说明神为人预备的救恩是不够完美的，是不足够的，因为我们还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就好像当年奉割礼的犹太人对外邦信徒说，你们信耶稣还不够，你们还要守摩西的律法，你们要受割礼，否则不能得救。但是我们晓得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是不合圣经真理的。人如果这样相信，他就是违背了圣经真理，就是否定了耶稣代赎的功劳，就是不服神的意，要立自己的意。若是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救恩。十字架所解决的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的问题。虽然神指示人在旧约献祭，并且说明祭牲的血可以赎罪，但其实真正的功效只有在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个牺牲上。旧约是影儿，是一个预表，让人知道神有一个计划将要为人完成，叫人有盼望，叫人知道血能够赎罪。但是真正产生功效的并不是动物的血，而是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他是神的羔羊，是背负世人罪孽的。动物的血，动物的牺牲 不过是让人想起自己的罪，但真正能洗净人一切罪的是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所以那些主张信了耶稣的人死了以后还必须受苦受刑罚，全都是错误的。那就等于是对神说，神啊，你的独生爱子到世界上来为我死还不够，我还得靠自己去解决罪的问题。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陷入这个错误中，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讲的，这只会让人被重重捆绑着，不得自由和释放，这也绝对不是神的心意。一个人如果他这样相信，他信了这种说法，到头来只会绝望无助，只会活在束缚中。人如果相信死后还有一段炼狱的时间，他的心灵就不得释放了。而且我们自然会问，那到底这段时间有多长多久呢？是为了偿还哪一种罪债呢？那又是怎么样的受苦呢？种种的问题我们都没有办法得着答案，因为圣经从来没有一节有这样的记载，这是人想象出来的，是人虚构出来的，是不合圣经真理的。圣经有它完整的教导，是有机的，是前后呼应，有着统一的主题。我们若是不能找到圣经作为支持，我们不能在生命的道中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就不要相信圣经以外的任何说法。好，现在我们再来看新约圣经腓立比书。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保罗所给我们的教导。腓立比书第一章从21节我们看到第25节。腓立比书一章21到25节，保罗这样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保罗在这儿怎么说呢？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事。为什么保罗他情愿离开世界呢？如果保罗离世是要受着炼狱的痛苦，那就不值得保罗向往。保罗他没有说，我很渴望到炼狱里再试炼一下。然而他是说，他离开世界是与神同住，所以这值得保罗爱慕，保罗心里非常向往。信主之前的保罗是逼迫神的教会的，是到处捉拿信耶稣的人的。然而当他信了耶稣，他蒙召做使徒之后，他的心蒙神光照，他整个人觉悟过来，他认识他所逼迫的那位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旧约应许的弥赛亚，这位基督就是耶稣。从此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是因为保罗他晓得，他如果离开这个世界，就是与主永远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事。只是保罗他晓得，他在世上的责任还没有完成，神还有工作要他去做，所以他有生的年日都是以侍奉神作为他人生的目标以及他生活的方式。由保罗所说的这番话，我们很清楚知道根本没有所谓炼狱的事，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相信。好，我们再来看保罗他讲的另外一段话，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看1节到8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到8节，保罗在这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那从保罗这段论述当中，我们也看不见任何关于炼狱的暗示。保罗没有说我更愿意离开身体到炼狱里去，保罗没有这么说，因为那是让我们胆战心惊的。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炼狱是人的说法，是人的理论，是人所提倡世上的小学跟哲理，圣经根本没有这样的记载。我们要笃信圣经，任何的说法一定要和圣经的真理吻合一致才能接受。我们要不断地问，要在凡事上追问，到底神怎么说，圣经的真理是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从保罗的这几处教导当中，我们清楚看见，我们作为神儿女的，如果死了马上到神那里去，那是及时发生的事情，不必等上一段日子，或者还要经过一段考验期。我们接着再看另外一处圣经，我们要看的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晓得与耶稣同钉的还有两个强盗，耶稣被钉在两个强盗的中间，一个呢是讥笑耶稣的，但是另外一个他抱持截然不同的态度。请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3章40节到43节，路加福音23章40节到43节，经文记载，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第23章40节到43节，我们特别留意耶稣回答那强盗所说的是那样的确定，那样的真实。耶稣不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你还要等一会儿，你还要先到炼狱里去，或者说你要等我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实现。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如果有炼狱的存在，这个人是个无恶不作的强盗，是罪大恶极的，是个杀人犯，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他应该受多少炼狱的刑罚？他应该受炼狱的时间可能比一般人都要长，都要久。但是耶稣怎么回答呢？强盗要求主耶稣在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他，因为他承认眼前这个人就是救主。耶稣给他非常肯定的答复，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到底耶稣死后往哪里去呢？耶稣经历十字架的痛苦，最后离开世界，他回到父神那里去，他的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他是欢喜快乐的回到天家去见父神。因为耶稣确知他一旦断气之后，他死里复活就往父神那里去，所以他可以应许这个强盗，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圣经的真理，认识神的心意，千万不要被这世上的哲理、世俗的说法所误导，被人的理论所蒙蔽。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毫不疑惑，这是我们应该抱持的态度。保罗他明明说，在主里死了的人，信徒离开世界，是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再没有别的情况和可能性。保罗作为神的仆人，有时候他真的很想回天家，结束在世上的劳苦，但是神一天安排他还在活在世上，还有生命气息，他就要忠心的为主而活，为主做工，他要顺从神去做神差派他要做的事。所以对保罗来说，无论是生是死， 他都是属于神的，他都不会离开神。他要让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生或死对保罗是一样的好，只要是神的安排，只要是神的旨意，保罗都甘心乐意地接受。虽然他在侍奉的日子里常常遇到逼迫，常常遭遇患难，但是保罗没有灰心，没有气馁，他以能够为主受苦为荣为乐。但是他如果一旦离开世界，他可以马上回到天家去，永远与主在一起，他可以得着那公义的冠冕。所以让我们确切地知道，我们如果是信了耶稣，我们死了以后就是回到神那里。如果你今天没有信耶稣，你死了以后你要自己承担一切的罪，你要受苦，而且是永远的受苦，永远与神隔绝，到永恒里一切都成定局，没有任何更变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听见这样的信息，我们心里恐惧战惊，千万不要以为将来还有个炼狱，我们还要在那儿受苦一段时间，要借着受苦可以来赎罪。我们炼狱期满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到天堂去，这个不是圣经的真理。所以不信耶稣的人，他死了以后我们为他祷告也没有用，祷告不能改变他永恒的结局。但是我亲爱的朋友，相信你我都同意，死亡是最可怕的，因为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滋味，也不知道死后往哪里去，所以死亡对大部分的人来说都是神秘和可怕的。然而肉身的死并不可怕，因为肉身终有一天会衰老，会失去功能，是人生必经之路。肉身的灭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灵里的死，就是与神隔绝，与爱的源头永远分离。所以趁着今天，趁着还有机会，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免去神的愤怒。诗人说，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感谢神，他有说不尽的慈爱。今天的讲题，死后还有机会吗？我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并保守亲爱的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让我们认识到救恩的机会只在今生，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让我们不要被误导，以为死后还有第二次得救的机会，因而忽略今生的机会。但愿我们都能够清楚自己的得救，因为来生不会有第二次的机会。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